感谢神，也感谢季老师，就把以下宝贵的时间交给亲爱的弟兄姐妹，可以提问，可以反馈，愿神赐福大家。
好的，那我们把时间就交给弟兄姐妹，弟兄姐妹有什么就是对今天的学习呢，有什么特别的一些的反馈啊，或感想，或是一些的什么激励啊，那都可以来提出来，好吗？不用担心说错啊，那我们在主的面前其实都是一同在学习的。好，那哪一位弟兄姐妹愿意分享的，请直接解除静音啊来发言。
季老师，你好。
哎，季姐妹，您好，请说。
谢谢你，我总是想把时间先留给弟兄姐妹，但是没人讲话，我就先问。
哎，好的，您请说。
透过你今天讲解，就是讲到 Voss 这个学者对约翰的，就是写启示录的时候是有意识的，或者无意识的，或者是有没有注重旧约的背景啊，这样一个讲解的过程当中，我是学到了很多东西。在他列举的这一组一组的这个经文里面，就是启示录他对照的以西结书啊、以赛亚、但以理啊，这些我应该是很少发现的，齐老师也没有去想的更多，因为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首先就是我自己首先把它设置成是一种很难的这样一个书卷，很难读得懂的这样一个预设，又没有明显的经文的引用。但是透过您在分析 Voss 以及 Dr. Bill 对他这个辩驳的这个过程当中，让我学到了很多。那我会就是结束以后，我会去细细查考这些经文的，因为来不及记。我有一个问题，季老师，就是Dr. Bill 他提到这个 Voss 对约翰是引用旧约的隐喻，Dr. Bill 认为约翰引用这个旧约的经文有少数的无意识的引用，是这样子吧？
是的，就如同他刚才举出的那个例子。对，
好，他举的例子是启示录一章十二节，就是准国上来要看谁发生的问题，然后对应于但以理书七章十一节，就是我观看那个说夸大话的那个兽啊，这个他说是无意识的，那我可不可以把它理解成这是约翰有意识的一个文学上的上下文的处境呢？是不是约翰使用了一个文学上的，刚才你不是讲到吗，文学上的历史上面的，还有一个主题上的这个上下文，是吧？那它是不是属于文学上的范畴，陈老师？
在显然就是在这个Dr. Bill 的解释当中呢，就是在这个地方，但以理书的背景啊，他当时在异象中观看啊，那看见那一个兽的，他观看的那一个声音是兽的声音啊，那但是在启示录当中，他观看的那个声音啊，是他就很自然的就是这么一下的表达出来。那当然就是说任何能够提出一个合理解释的啊，都变成是一个可能性。不过就是我们只能说 Dr. Bill 在这个例子当中，他是提出了这样子的一个范例，来作为约翰他有可能啊，那当他在书写的时候呢，他就很自然而然的就不自觉的就把它写出来。那至于说呢，这个地方是不是说是一种在一种文学上的那我想在我们学习的这个阶段上来讲呢，就是那直接就是从这个表面上来看呢，我很难去直接的回答是还是不是。那除非就是说如果你认为是这一种文学上的一种上下文处境的使用的话呢，那 有没有什么更具体的就是说想法来认为它有这样子的关联呢？能不能进一步的说说你的想法？
我的想法是启示录这样一部重要的著作，又在就是在启示就是在圣经的最后一卷，又关乎这么多的重大的事件，然后约翰又就是神把他就是约翰也认同自己，就形容就形容旧约的这个先知，在这所有的这个在布局这个启示录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那种无意识的可能性啊很小，但不是说没有啊，知道是有这样一个出发点。然后呢，对于文学上的上下文的处境，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我就刚才想联想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因为我可能刚才我是没听的太认真，还是你就没有解释文学上的上下文这样一个处境是指你当时有没有举例子，我没太在意。
是在 Dr. Bill 当中呢，他没有太清楚的就是他主要的指的说文学上的上下文处境是指的说一段经文是如何在一本书辩证的逻辑思路当中去产生一个作用那这个是文学上的上下文处境，是在这一本书辩证的逻辑思路当中那这一段的经文它是比如说在但以理书7:11那里谈到了他观看到这个兽因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然后呢他那个上下文的处境，这段经文在但以理所描述的那个过程当中它是具有一种怎么样的作用。那启示录1:12这里约翰把它引用过来的时候，他有没有把在但以理书的那个背景那个处境把它翻过来考虑到它的使用。那在这个例子当中呢，似乎呢是比较没有这么清楚的一个关联。当然呢，但我们也要注意到还有一个层面 Dr. Bill 他没有提也没有加以更深的讨论的，就是尽管书写者约翰他本身可能那是无意识的使用，那我们就假设它是无意识的使用，但是不要忘记另外一件事，圣经真正的作者约翰他写的启示录后面真正的作者是谁？
是神自己
啊。约翰可能没有意识，但不见得约翰没有意识就是神没有意识啊，这一点我们不要忘掉所以换句话说呢，就是说这一些的讨论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绝对不要忘记，在我们的这一个讨论的层面里面，神可以用约翰有意识的对旧约隐喻的引用来作为一种启示的途径，神也一样可以用约翰无意识的对旧约某一些话语的引用来达成他所要做出的启示所以这一点不要忘记。是的，
是这样说，心里就特别安稳了，知道吗？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追加一个，就是这样无意识的引用的例子，除了这一个，Dr. Bill 有没有提到更多的？除了这个例子，
在引言的部分，他只提到了这一个例子我不太确定他在整个注释当中有没有提到更多的例子因为毕竟这个内容太多了
好，
我不敢准确的回答是有。
好的，好的，季老师，就是 Voss 不是提到约翰他的就是他主要的观点就是约翰没有考虑到旧约上下文这样一个背景吗？然后他也举了很多的例子，是不是？
对。
但是他并没有把所有的例子都举完呀，他只是举了一部分他认为约翰没有使用旧约背景的这样一个经文，那他就不能下一个结论说约翰在堆砌这些旧约的这些经文的时候没有考虑上下文，这样说就是我认为是不完整的。
是。那 Voss 他可能会在他自己的著作当中那他会一一的来述说他为什么认为这里是不完，就是没有按照旧约上下文的处境。但我们从刚才的例子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Dr. Bill 给我们看了起码 六个这就是起码有前面有四个
六个画面啊，这种画面的
画面。
嗯，
然后呢然后呢他后面又用了两段不同的经文啊，还有我看看哈，嗯，对，我看他是用了四个属天的这一个朋友哈，
嗯，
那以西结书37章10节这个骸骨的这个例子，那也用了以利亚敬的例子来作为讨论啊，所以在这个地方起码有六个明显的例子，那 Dr. Bill 把它提出来讨论。那但是我们注意到 Voss 所根据的这一种说法，就是很明显的只是按着一个很表面的一种现象就来判断说约翰没有按照旧约的这个上下文的背景啊来使用这一个旧约的一个关联。那我们看见 Dr. Bill 他常常是用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尺度啊，再用一种类比的或者是一种提升的角度啊，那或者一个比较大的框架的角度来解释他们彼此之间的关联啊。那换句话说呢 ，Voss 他所宣称的比较是更多的是好像按照字面的一个表面的一个现象，而没有那么多的去考虑到在救赎历史当中的这一种啊渐进性啊，以及那种多样性啊所展现出来的啊，就好像在旧约这一个逾越节的一个羔羊啊，那这个羔羊呢，那却一下子在新约当中变成了这一位耶稣基督啊，那似乎没有在这一种启示的一种有机性啊，还有它的一种进展性啊来考虑到，而比较就是直接很单纯的啊。旧约当中这个背景是这样，那约翰用的背景是那样，所以他就没有遵照旧约的这种上下文的处境啊，所以那相对来讲 Dr. Bill 就会比较考虑到比较更大的格局啊。那换句话说，相对来讲至少给我的感受来讲， Dr. Bill 他的论据还是比较有效的。嗯，好，谢谢您，请。
也就是说两位不同的学者他们不同的视角或者是不同的解经或者是站在不同的高度，然后就把启示录解释成两个不一样的，是吧季老师？
是的，嗯嗯。
啊，感谢神。好的，我知道了，谢谢季老师给我们讲解，让我们能够哎呀花很少很少的时间就可以站在前人这些前辈们他们研究的基础上，让我们对神有更多的认识，非常的感谢，非常的感恩，谢谢季老师。
啊，感谢主，谢谢季姐妹的分享啊。那事实上我们下一次的学习就会开始实际进入到底对这一些旧约的引用是用什么样的格式啊被约翰引进来，然后来扩展他的一些的思想啊。那所以这一部分呢也是应当是一个蛮有意义的学习啊。我们前面只不过是在进入到那样一个考虑之前呢，把一些必要的一些主要的重要的问题把它先澄清了，然后来作为下一次学习的一个基础。
对，非常非常的必要的。就是今天我都有一种感觉，这个盖子然后慢慢的被揭开，然后我可以头伸进去可以看一看的那种感觉，今天有这个感觉了季老师。
是是呀，对，这是一个慢慢渐进的过程哈。那我们在这里一步一步虽然是比较辛苦的哈，而且这的确有它学术上的一个难度啊，
嗯，
那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但也正因为它难度，是我们很难在一般我们中文的参考书当中或注释书当中能够读到这一方面的资料。甚至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有读过神学的，在神学院当中的学习，也都不见得有这样子的机会啊，来就是有这样子的一种角度去学习圣经啊，所以。我自己是蛮感恩的、嗯、
是的是的，谢谢季老师，谢谢季老师的讲解，我的问题完了，谢谢。
好的，谢谢季姐妹的分享。那还有哪一位弟兄姐妹有什么反馈的，那可以提出来好吗？嗯，
季老师您辛苦了。
感谢主，谢谢您。好，袁姊妹您请说。嗯
嗯，经过这几次的启示录的 听课吧，就是谈讲我的感受，就是尤其是今天渐渐的就觉得不那么就是说咋说呢，就听着听着的有点熟，就是说可以渐渐的听懂的了。
是，感谢。
就是说特别，今天我简单的描述一下我今天听到的这些心得，就是前面的部分季老师带我们复习了一下上一次讲的内容，而且就是讲的那个非常详细的把上一次讲的带我们复习了，就是从这个学习当中吧，看到季老师也给我们在讲了一些释经的一些方法，就是说虽然学的是启示录，这是我在听课当中领受，包括这是以一种象征性的还有启示性啊预言性一种书信的形式表达的启示录，但它这个四个层面，完季老师又举了一个例子帮我们解释，完了还有一个解释这个象征性的方法呀，比喻啊暗喻啊明喻啊，就这些个还有这个数字的代表的这个意义，就是在前面复习一部分的时候季老师带我们复习的，就是挺概括性的，还不像头上课之前，就是上一节课听之前一下子就是进入森林里的感觉，就在一复习的时候吧就有一个概括性了，就挺有帮助而且还有一些例子，这些例子当中吧，这些圣经的话语这个解释当中吧也就从这些例子当中吧也能明白，就是一些圣经的方面的这真理，就像讲到那个基督的得胜，还有这个象征使用的目的，就说是无论是在对于就是说释经的方法上啊，有一个就是说就是说在这个技能上嘛有一些帮助，同时在属灵生命上吧也得到牧养，就是在这个听课当中。然后呢季老师又讲了今天这堂课的时候讲到了就是说这个使徒约翰他写这个圣经启示录，他还是有意识写的呀，他还是无意识写的。就管这一段吧也拿出了不同学者的观点，就是说吧我想啊季老师就是无意识写的，就是能不能是说就像我们有不同地方的地方语言，然后呢就说顺口就溜出去了，然后说哎呀你这么说了，他说我说了吗，我没说呀，我想的那无意识语言是不是这么理解的吗？然后呢虽然他就是说不同的学者一表达之后也给予指出，他说的哎呀不是无意识的，他也是有意识的，完了说的几乎是说无意识的，就像刚才季老师的那圣经真正作者还是神，他也是有他表达的一些主题的，就说别看是以那个一些图画形式表达的，但他实际上呢他也是在传达真理的，就是说就是说传达的真理，就是说就像其他的那些书信没有图画的形式都是以一些个就是说一些文字就像那个表达的某方面的真理，但是这个就像以不能说是图画哈，就是以象征性的表达的，就是今天季老师讲了这些方面的内容，然后呢就是说无意识这块吧和有意识，我在思想啥呢，你说有的时候我们用灵歌唱用悟性歌唱，完了用灵祷就是说在祷告当中我不知道这个无意识和有意识有没有这么点意思里头哈。然后今天季老师又讲了这个启示录和旧约之间他说的引用旧约也不考虑上下文背景，完了之后有的学者又给解释了他到底考不考虑上下文背景就讲了这些方面内容，就是 特别的那什么，就是开阔。哎呀，就把那个原来什么单一理说、一些解说啊，像这些东西当中的，就是我自己本人在看这些书信当中看不明白、看不懂，有时候一掠而过。就今天就像一下子就是把这些吧，就给我引起最起码的是乐意看了。哎呀，就想那你不管怎么样能看看，哎呀，单一理说、一些解说，尤其是讲那些个。像意象方面内容就喜欢，就是说有这种喜欢去读了，就这种最起码在我里面是有这种渴望的啊，就是说还有其他的一些方面的内容，今天就是得着的挺多，就是非常感谢啊季老师的付出这么长时间，哎呀，就是一个人在这块想，我们也很珍惜。就挺感谢神的，也向神也纪念季老师。然后透过这个，这个让你讲的时候，就看到啊，《启示录》啊，这个作者原来他有这么宽广啊，就是说在整个写这个圣经当中，哎呀，太那个丰富了。我就表达了我的一点体会和感受。谢谢季老师。我就说完了。
好的，非常谢谢原子妹妹的分享，也谢谢您要带来的彼此的激励。其实我们都在神的面前一同学习，所以真的只有把感谢归给神，因为我只是比你们先早学了一步，然后在这里也陪同大家一次又再一次的学习，那温故而知新。所以真的在这里我们只有把感恩归给神。谢谢原子妹，谢谢您的分享。那还有哪一位弟兄姐妹愿意来提出一点点的感想吗？
季老师辛苦了。
哎，陈志梅您好，请。
感谢神，也感谢季老师带着我们站的高度比较高了，真的我感觉就是拓宽了我的视野。季老师，我有一个就是深深的感受哈，以前对这些经文好像特别的不敏感，对经文不敏锐的，比如以前也说了这个至暗至清的苦楚，为要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就想成就荣耀，那要经历这个至暗至清的苦楚。那比如启示录第五章。当看的时候是犹大支派的狮子，然后到了第六节的时候，这个犹大支派的狮子它是被杀的羔羊，它仍然能站立，就是对这些经文逻辑上的关联一点都不敏感的，这是特别缺失的，以后要好好的在圣灵的光照下努力学习的季老师，谢谢您，哎呀，把我们带到这一种认识当中。那我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无论今天学习的时候，无论谈到的是文学上的上下文使用的处境，还是历史上的上下文使用的处境啊，还是主题上的啊旧约上下文使用的啊，最终要达到什么样的果效啊，季老师，就是他最终他要达到哪一种，不让去看这个图画，是用耳去好好的去听，然后去自然而然的行出做成，他到底要达到什么果效呀，季老师？您刚才也有意味，就是意味是什么样的，要达到哪一种，所意味的是很重要的，要达到哪一种啊，季老师，这是我的问题。请季老师讲解，谢谢季老师。
好的，谢谢陈姊妹。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到底启示录写了这么多，那到底要让我们来看见什么？那这个问题呢，如果我们用一句神学术语来描写的话，就是启示录的神学是什么？启示录它所要带给我们，从神学的角度带给我们的认识是什么？那至于说在这一段的讨论当中呢，那就是在我们整个引言的部分会在我们最后一个段落当中来处理这个问题。 啊，那这当然要能够带给我们去认识到这一个真正的目的的时候呢，那我们要透过在这里的学习啊，在我们已经学习过对象征的认识了，那也慢慢来进一步的认识到，因为在启示录中绝大多数的象征符号都是来自旧约的背景，那到底这些旧约背景的隐喻是怎么被应用到启示录当中啊？那它是怎么样啊？按着或者是它上下文啊，文学上的上下文处境，或者是按着一个比较大的主题上的上下文处境，它是怎么被描写在启示录当中？啊，这一切主要要带给我们有一种怎样的认识？那我们熟悉这些之后，那我们再进一步的去认识到，那在整个启示录当中，到底是使徒约翰在圣灵的带领之下，他是怎么来布局、来描写整个启示录？那这个是我们在学完了这一个旧约使用，以及一些在交代的一些这一个约翰，因为在启示录当中他有一个特点啊，不像新约其他的书卷的地方，启示录有好多地方它的语法规则是不合希腊文的规则的。那这一点呢，它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那要把它就是要交清楚。如果是有意的，那它为什么有意的来使用这一个不合规则的希腊文语法？那等到这些都交代完了，然后我们进入到整个启示录的整个的架构性的一个描述的时候，那我们会看出来。但简单的来看，就是说今天启示录在这个地方它用一种象征的语言，换句话说，它用一个我们地上的语言来描写一个超越了我们在现实经历中我们这个世界的那我说的现实经历呢，就是指的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但启示录所要描写的是超越了这一个我们所经历所处的现实世界的另外一个纬度上面的一个那个属天的领域，而我们在地上所经历的一切，它的来源都是源自于那一个不可见那属天的纬度上在神的宝座那里来一切的神他自己的旨意，地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根据从那里发出的旨意而进行的。那换句话说，启示录给我们用一种这种象征性的语言一种意象的方式来把我们的视角从地上的视角然后提升到一个属天的视角里，从这个属天的视角里给我们一种超越时间的也是超越空间的一个视角，来纵观整个在人类的历史当中神所要成就的一切事情。那对于我们这些已经在地上也经历了这一种在地上我们所看到的这一个旧的世界，而同时又经历了在基督里透过圣灵的重生来成为新创造一部分的时候，那在这两者的张力之中那也就是那种已然和未然的这样子的一种张力之下，那到底我们应当用怎么样的一种角度来看我们所处的环境到底我们应当用怎样的一种价值观来衡量今天我们在地上所经历的一切？那而且在地上所经历的和启示录后面所展现的属天的实际又有这么大的一种冲突和差别因为启示录让我们看见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在这个新创造当中那我们被基督的血买赎被做成国度那也被做成祭司。那但是我们在地上所经历的却是这么多的可能环境上的那外面环境的里面内心的一些的这种重担那种压迫，那甚至在神自己的教会当中也有各式各样的一种张力，同工之间的不和，弟兄姐妹的不能够彼此饶恕那等等太多太多的问题。那到底这两者之间怎样来调和？到底我们应当用怎样的态度来面对？那这些都是启示录在他这样子的一种语言当中所要带给我们去有的一种的认识那所以在慢慢的讨论当中呢，大哥比尔会把这些的概念呢慢慢的帮我们整合起来 然后在最后一章当中呢，他为我们来就是整合整个在启示录当中啊，这一些到底启示录，我们读完了启示录当中，他到底这启示录带给我们他的这种神学的认识啊，以及约翰来写启示录他的目标啊，是要让我们看见什么。因为在启示录当中，正如同我们在对圣经的认识当中常常经历到一种所谓的悖论啊，一种冲突的，那就好像刚才陈姊妹所提到的啊，就是我们这一个自战自清的苦楚啊，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啊。那事实上我们晓得，我们在我们经历的苦楚当中，它的本身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已经是什么？已经是一种荣耀的彰显啊。那这一点在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啊，他在特别应该是在，可能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以弗所书当中啊，他特别的就谈到啊，他说你不要以我所受的这个苦难啊为羞耻啊，你不要把我所经历的苦难作为羞耻啊，因为这是什么？这是你们的荣耀啊，这是你们的荣耀。那好，那这个是应该在以弗所书的第三章里面谈到哈，所以不要因我为你们的患难上胆啊，这原是你们的荣耀。那换句话说，保罗他一方面所经历的苦难，事实上从另外一方面展现出来，却是以弗所人他们所应该要看见的荣耀。所以在新约当中很多的这种悖论，所以在启示录当中，那也就让我们看见基督的受苦，他的受死，事实上这正是他的得胜啊。所以这一种很多一种，就是说在一种超越的一种属灵的视角里面啊，来看见一些属灵，就是说在事物表面后面那个属灵的真相啊。那还有启示录当中也特别的来强调这个宝座，那特别呢也把最后的新天新地这个新创造作为整卷书最后所要指向那一个终点，神所要成就的那样子的一种的美意啊。那并且在这个认识当中，到底我们基督徒在这一个世界当中啊，我们到底是在一个怎样的地位啊。所以这些都是启示录当中呢啊都要带给我们的一个整体的认识啊。所以那我想呢，就是简单的就回答一下陈姊妹您刚才的问题，不过呢真正比较细致释经上面讨论出来的结论呢，则是要等到在我们学习的这个尾端的时候呢，您 Dr. Bill 会把它一一的提出来啊。那我就先暂时这样子回复陈姐妹的问题，那不晓得陈姊妹还有没有什么要追加的。
谢谢季老师。我也隐隐的就感觉到，无论书信达到什么样的果效，盼望在个人生命中能达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磨成的神儿子的模样，所以特别感恩，也期待接下来的学习。求主特别的纪念季老师的劳苦，谢谢季老师，也感谢神。我没有了，把时间留给其他的肢体。
好，在这里我也就顺带一提，因为刚才陈姊妹提到这一个哥林多后书四章谈到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啊，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那在这一节的经文当中呢，那事实上呢，那我觉得这就是说，因为正好我们谈到这个地方呢，那我也就顺带的给大家稍微来提一下哈。那在这一个谈到的当中呢，那我曾经在教圣经神学当中啊，不是第一次的，是第二次在教圣经神学当中的时候，正好也提到 Dr. Bill 也提引用到这一段的经文啊。那所以我曾经在问当时的弟兄姐妹，是不是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就一定会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呢？
不是
啊，就是说我们按照这里和合本的翻译显然好像是的哈，因为在这后面就打上了一个句点。 我们这自断之间的雇主，那必定要为我们拯救其中无比永远的荣耀。但我们的翻译当中呢，却把后面这一段啊，这一句话呢，从前面这一节经文剥离了。因为我们实际的经历也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经历的苦楚，在有一些人身上好像并没有真正成就呢其中无比永远的荣耀了。那在这里的原因是因为第四章十八节的前面这一句话，它在希腊文的表达是一个所有格的独立句，而这个所有格的独立句呢，它明显的不是连接于后面这个主要的句子，因为这里有一个因为啊来解释前面这一个所有格独立句啊，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那后面的因为在解释它，所以这一个所有格独立句不可能是连接于后面主要的句子，而所有格独立句它一定是附属于一个主要的句子，作为一个附属的一个情况或条件。所以换句话说呢，我在这里只是顺带的提醒大家一下，真正这个句子呢是应该是17章啊，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可是这是在一个情况上，在一个条件之上，它这个自战自清的苦楚会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什么的条件，什么的情况下，也就是当我们呢能够持续不断的不再顾念所见的，而是去顾念所不见的，这样子的光景当中呢，我们自战之前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啊！所以这是一个例子，因为正好讲到，我也想到，我就跟弟兄姐妹稍微提醒一下。那我们当中学过中文代表字的呢，学过希腊文的，你可以自己去稍微查考一下啊。那但这也就是我也借这个机会呢，也就稍微提醒一下，就是有的时候呢，在我们对经文的这一种解释当中的时候呢，那如果有稍许对尤其新约哈、对希腊文的一些的认识的话呢，那会让我们避免掉像在这个地方一个明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问题哈、那 Dr. Bill 呢，他主要在解释启示录当中呢，他的注释书呢，就是根据希腊文来解释的。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我们在讨论当中的时候呢，我常常需要把希腊文的含义来带出来，因为很多的事情都必须要根据从希腊文的角度啊来表达它里面的一些的核心的含义，那以及那些的用句啊，就好像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一个约翰他回过身来，他观看那声音啊，那我们怎么可能观看一个声音呢？但是这就是约翰他直接用希腊文表达的，那而在但以理书呢，它事实上它也在用到了，虽然不是同一个动词，但也是观看的动词啊，定睛观看那一个声音，什么声音？是一个夸大话语的声音哈、所以这从这些字词，我们晓得，在启示录一章那里，它的用字呢，那约翰就用到了但以理书七章它的那种表达方式，那。因为这种表达太特殊了，我观看一个声音啊，那所以呢，就是说这在原文的表达上呢，在释经的细节上，有时候会扮演一些的影响啊，会有一些的扮演一些的角色，所以顺便呢，跟弟兄姐妹提醒一下。那中文代表字的学习呢，我相信我们中间大部分的人可能都有接触到了哈、那主要也就是让大家有一个机会从中文去认识希腊文啊，而跳过了对希腊文这些字词的背诵啊，那直接从对等的关系当中去认识。那只要，但是唯一要注意的是，必须要学习希腊文的语法，因为虽然是中文，但它其实严格的说，它的语法格式不是按照中文啊，而是按照希腊文的语法啊，所以这一点也是提醒，当然也是鼓励弟兄姐妹。如果呢，你真正对神的话语有心要近身去学习的话呢，那能够对原文有一点的认识，会是一个很有帮助的啊。那这里就是简短的借着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呢，来提醒一下啊。那在希腊文的表达当中，是的， 如果我们持续的能够顾念所不见的，而不去持续的顾念所见的呢，那我们现在所经历着自战自前的苦楚，必然会为我们做工作完成，去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啊！所以这一点就顺带的，因为陈姊妹提到这一节经文，我就想到也跟这里的弟兄姐妹提一下。好的，那我想就暂时停在这里。那最后再问哪一位弟兄姐妹，还有没有愿意来分享的？或者是一点反馈的？我看见林姐妹的这个麦克风打开了，是不是有什么愿意跟我们分享的？
没有，对不起，我大概不当心嘛。
好的，没有关系，好，谢谢，谢谢林姊妹。好的，那还有其他弟兄姐妹吗？
既然打开了，就表达一下对季老师的感恩，谢谢。刚才季姐妹讲了一句，我感到很有感受。他说，当我们走了一个捷径，在许多学者的基础上，使我们能够快一步。我最想补充一句，一方面是许多学者的，他们的那些研究，他们的这些给我们的一些留下的一些经，那么多好的那些解释，对吧？但同时我们不能忘，更加我们要感谢的季老师那样他自己的学习那样的刻苦。我们现在在季老师对这些经这些资料的学习的基础上，我们得到的帮助和收获，所以很感恩。好吧，我就这样讲一讲两句，谢谢。
对，不过对，谢谢林姊妹，谢谢林姊妹。但是是的，那但是更重要的是，其实我能够学习本身也已经是神莫大的恩典啊，让我先学先用，那比大家占了一点便宜。不过真正还是得把感谢归给神，真的。好的，谢谢林总的鼓励啊，感谢主。好的，好的，那还有其他弟兄姐妹有什么最后有没有什么愿意彼此勉励或反馈的？那如果没有的话呢，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就暂时停到这个地方啊。那在这两天的学习，这两次的学习下来呢，应该给我们奠定了一个基础。那我们能够下面具体的去学习一下约翰他是怎么来使用旧约的这种隐喻啊，来用在启示录当中啊。他有的时候是一种大的框架性的，那有时候是把一个点把它扩散型的啊，那用一个更广的角度去应用。那我们实际的例子呢，我们就会在接下来的学习当中实际去看。那这一些的使用都会来帮助我们建立对启示录认识的一个视角啊，因为我们以前谈到象征，我们就只想到象征啊，谈到约翰用的隐喻，我们就想到隐喻，我们不会去仔细的想到他有没有跟是有意识的、无意识的，他有没有考虑到上下文。其实我们在今天的学习之前，可能对许多的人来讲，那可能都从来没有去考虑到这件事情啊。那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学习是帮助我们能够更细致的，能够更全面的去掌握到今天我们所要学习的启示录的它的整体啊一种概况。那现在呢，就是在 Dr. Bill 说慢慢一步一步带领我们来把我们打造一些重要的一些的基础预备好，在这个基础上呢，那我们之后会再进入到这一个启示录的真正它的这种思路里面去看啊，到底约翰啊，他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他大致上的一个思路所要表达的是什么啊？所以我们会在接下去的学习当中一步一步的进入啊。等到我们学习完引言，虽然我们没有实际一节一节的经文去细致的考察，但是对指数起码的框架和它最重要的一些的特征，可能我们都可以有一个比较基本的掌握啊。好的，那就先暂时呢，我们的学习就停到这个地方。愿神继续的施恩带领啊，也愿神 真正来报答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这里所付上的时间以及代价。好的，愿神赐福大家，好吗？那，就跟。